欢迎收听对话音乐，我是宣红。今天这集呢，我们邀请到高雄市管乐团的双簧管首席洪小琴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他的音乐经验哦。那洪小琴老师呢，他从小就到奥地利维也纳音乐院就读学习音乐，那曾荣获瑞士第14届国际室内乐大赛的首奖，并于法国国际室内乐音乐节演出。他在返国后呢，致力于演出与教学哦，经常受邀国内外各类型的演奏活动，那足迹遍及北美、欧洲、澳洲以及亚洲各地哦。那现为呢吉英木管室内乐团的团员，并担任台南市立交响乐团、台湾独奏家室内乐团、高雄市管乐团双簧管首席，以及云彩室内乐团的艺术总监。那现为呢国立高雄师范大学以及国立台南大学及台南应用科技大学音乐系兼任副教授。那因为本集哦，洪小琴老师跟我们分享很多他的亲身经历哦，所以这集录音的内容非常的长，也非常的丰富，因此我们将拆开成上下两集。那在上集呢，我们聊了许多在奥地利维也纳的教育与经验哦，那以及呢在欧洲他们的生活与艺术。那我们直接来欢迎双簧管演奏家洪小琴。
哎，宣红好，大家好。
老师之前是在维也纳，在维也纳留学的，
对。
那在维也纳待了多久？
哦，我大概待了差不多六七年的时间，这样、哦、
也蛮久的。从什么时候出去啊？
其实就是我应该是说我国小毕业完之后，我就把我的国小毕业完之后，我就直接把那个我的整个教育就挪到维也纳去，这样从国中开始、哦、
所以老师其实很了解，可能在维也纳他这个从小培养小朋友怎么样培养成一个，就是像是不管是这个在这里就是音乐领域嘛，就是艺术音乐怎么样培养，所以是有上一般的国高中，类似国高中的那个阶段。
对，因为其实欧洲的学制跟台湾是不太一样，他们是完全分开的。比方说像因为哦，我们是过去是当然是因为学音乐嘛，
对，
所以我们就是那时候的目标就是先考上音乐学院。
是，
对。那另外的话这些课程，那音乐学院它里面就是只有所谓的音乐专业课程、啊、对，像譬如说你的主副修，还有所谓的我们一些音乐学科理论课程这样。那一般的话像一些所谓的人文地理或是这些所谓的学科方面的东西，像什么数学啦这些，当然就是要在你的所谓的普通高中里面，普通中学里面去受教育这样，这是完全分开的。
所以两边都需要上的意思？
对，就当然以我们的年纪这样来讲的话，你是因为你在音乐学院里面是不会上到这些东西的。对，因为你所受到的教育就是只有专业的课程这样子。
所以
因为他们是完全 不像台湾，其实我觉得台湾的教育算蛮好的，因为比方说像我们有音乐班的系统，有音乐系，那学生们怎么讲，他们在小学里面如果你考进所谓的这个音乐
班、
哦、或者是所谓现在的资优什么艺才班这样，
对对对对对，
他们所有的东西都在学校里面完整的有一整个规划，比如说你的学科就所谓的这些数理啊历史这些，然后还有你所谓的音乐专业科目，不管是乐器的主副修或者是像和声乐理什么视唱听写这些，他们都是一起规划很完整，然后学生可以在一个就是在这个学校里面，在这个班级里面，然后就一直这样受教育到可能之后国中高中大学一路上来这样子。
可是那这样子来说，是所有人应该说所有人都必须，如果想要念音乐音乐院的话，那是所有人都必须还是要再去他们的所谓的国高中，对吧？
其实应该是这样说，欧洲的学制当然是这几年也改变了很多哈，他们已经有一些不大，那就我当时来讲的话，其实欧洲的学制它是有分蛮清楚的，比方说你是走技术方面的、他们有所谓的应该是有点类似像我们的职业技术学校这种之类，他们就是培养所谓的技术专业人才、不管是譬如说什么工程师啦、或者是木匠啊，就是比较技术类这种，是专门的这些，他们有所谓的这些学校。那你去的话，他其实欧洲走的又是有点学徒制的， 他们就是很学徒制，就是你就可以得到那些传承这样子、嗯、然后就是你可能在学习的，但你在这个学校里面，所谓的职技学校里面，你就可以学得非常的完整，从学习一直到实习到完整的，到之后你可以就是自己自立门户，自己独当一面这样。那这个这种东西其实在各个部门里面各个应该是各个科系里面都有。然后另外也有所谓的所谓的比方说像中学的话，就是可能你的目标以后可能就是为了要可能在往大学方面，所谓比较往大学分，那大学走的就是比较属于研究的东西、
嗯、
好，这种跟所谓在职技学校里面的就比较不一
样，
对，因为他走的一个是学术理论的、
嗯、
比较研究啦或者是学术方面的，那另外一边就是属于是说比较是属于对或是一技之长，就我们常在讲的、嗯、我们学到一技之长。那音乐学院里面其实也是这样，就是说等于说我们是走音乐的专业科目。那就维也纳来讲的话，我知道的就是说他当然在当初的时候，就现在的现在其实这些学校也都改名称，在当时的时候有所谓的国立跟私立音乐院、
嗯、
一般来讲，那在各个因为维也纳总共分23区，有整个23个区域，就像我们什么行政区这样子，那每一个区里面他们都有自己的所谓的音乐学校，那这些音乐学校里面就是你都可以去上这些所谓的接受这样子的音乐课程或音乐教育。那当然有继续有兴趣的人或者是他想要再更进一步的话，你可能到了最高，他们可能音乐学校就到某一个程度就最高就这样，那你要再继续往上的话就要到所谓的这些所谓的音乐学院，就是我说的所谓私立或者是国立音乐学院，你也是要，当然你也是要考所谓他们的入学考试这样子，然后如果能够通过的话，你就是可以进来这边继续上课这样子，继续深造这样。那另外我们学校当然在维也纳它也有所谓的音乐高中，那音乐高中的好处就是说它有一些所谓的音乐专业科目，就是理论的东西它在已经在高中里面就有上，所以当你以后，这些当然是针对以后日后会到音乐学院来上课 的学生，他可能会一起念音乐高中这样，你可能也会上主副修，那可能主副修你可能就是会到所谓的我们的音乐学院来上课，然后当然日后你要进入到音乐学院的时候是还是要在考试的，所谓的入学考。可是如果你有进来的话，未来你有继续想要继续再进一步，然后也有顺利的考进来学校的话，这些科目是可以，比方说它是可以被承认，然后是可以不用再就是这些你有修过的这些学分就可以被减免，应该是说减免掉这样子。对，
那可是像这样子的，所以老师是从就是待了6年，也就是这样子6-7年的时间。
对，
那当初怎么会决定6-7年之后就回来台湾？
应该是，其实是这样子，其实说到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本来是计划到德国，本来我们一开始是计划，本来我的那时候就是在我在当初的时候，我拿到当初的那个所谓的少年组的音乐比赛冠军之后，那时候有一个所谓的自幼儿童甄试，是针对给这些所谓的少年青少年这样子，如果想要出去留学的话，教育部有这样子的一个自负优异生的那种所谓的甄试，那你就可以通过这个考试，你就可以这样子就是可以过去，就是你可以出国去留学这样子。那时候刚好也有这样子的机会，那本来我是想要去，计划是到德国，因为那时候刚好在我小时候，应该是在我已经有点忘记，可能就是十一二岁那时候，但10岁11岁那时候，有个德国的教授有来台湾，然后开音乐会，然后刚好也有机会有
认识，
对，有刚好有吹给他听过这样子，然后他那时候就还蛮，就是他那时候就很希望说我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说他很希望说我能够过去那边，然后他就可以在他那边，然后他愿意就是说收我为学生这样子，然后可以跟他学习这样。所以那时候刚好也通过这个考试，就想说那有这个机会，所以想说也不错，而且 那时候想说年纪小，也爸爸妈妈也想说，哎，好啊，那如果刚好也有老师这样子，因为他也有讲，好像也有说，那又有未成年的问题，有监护人的问题，然后那时候是跟我父母说，就说请他们放心，就是他会
帮忙，
对，就是说就是从监护到什么，他都会都会照顾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哎也不错这样子，然后可是。也不知道怎么应对，就后来我们是第一站先到维也纳这样子，就先到维也纳，然后维也纳去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刚好学校就是刚好也是刚好那个时候刚好维也纳那时候有入学考，就是刚好学校有入学考试这样子，那就想说哎那有机会就去报报看啊这样子，就把它当成说不要有压力啦，就想说是一个热身这样一个经验，
对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其实因为我以前在国内也不是音乐班的，不是并不是音乐班科班出来的这样，只是哎有兴趣这样，然后自己有在私下上课，然后所以其实对音乐理论这些东西其实我真的是完全是就是等于一切就从零开始这样子，那就想说好啊那就试试看，有个考试嘛总要试试看，知道什么叫入学考，
对对 对, 对，
总要有个经验啊，然后去试试看啊，结果刚好对我觉得也是运气很好，就是刚好 那次考试完之后，然后那次我还记得我们的主审 那场的主审刚好是我们音乐院的校长这样子，然后他出来完之后他就听完之后他就非常的他就刚好也很喜欢这样子，然后其实那天还蛮有趣，因为那时候我刚去嘛，那也语文的问题要先克服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 有先报考，就已经有先报名那种所谓的语言学校、
嗯、
有语言学校，因为在不论不管怎么样你语文一定是要去
克服
的，对对，所以那时候考完试我只想说糟糕，我的语文班我的语文学校快要迟到，所以我就赶快就冲了就跑去上课然后因为那次刚开始第一次去我父母有陪同我过去，他说、嗯、啊没关系，那不然他们留下来看看说到底考试的结果是如何，那我就去上课这样、啊、反正我就也就跑了这样，就后来是下课回家的时候就是说在听他们在转述说当时的时候考完试的时候，然后校长有出来这样子问说哎这位学生在哪，这位学生在哪里这样子，
跑去上语言课
对然后有大概有稍微跟我父母稍微谈了一下这样，他是说也有询问他们的意见，就是说、欸、他们有对就是说对我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计划跟规划，他想了解一下这样子，那当然我父母就是跟他讲说啊，就是我们就是把国内的教育，因为这个时间还是教育的时间，就等于是把国内的教育把它移到这边来，就是希望受完整的教育这样，就这样啊，就稍微谈了一下，那校长就是有跟我父母表示就是说那他很希望我可以留下来，那这所有的一切他们都不用担心这样，他会就是说只要我留在学校的话 他可以就是他会给我做一系列的就是课程上面的安排啦跟什么他都会有所安排跟照顾这样子，那后来想就后来我们那时候而且后来就是后来我们在考虑说哎，那这样子对啊，因为德国那边我们因为其实后来我们知道其实在欧洲是这样，你要16岁才能音乐院其实是满16岁他才会是正式生，那在这之前都是所谓的先修班、
啊、
对，那先修班完之后当然就是说你还是要考一个所谓的考试，然后才能看能不能正式 成为正式生这样、嗯、然后我觉得我是真的很幸运，因为在我那样子在当初第一时间的时候第一次在维也纳的时候，然后我们校长就破例让我就是以正式生录取，让我用正式生录取，然后让我在学校就读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就有留下来想说哎，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因为我还是要差不多要三四年之后德国的话我才能用正式生入学这样子，
对对对，
那我想说那这段时间如果这边可以用正式生下来
其实也不错，
对，那万一如果真的如果日后这样的话再过去德国
也
转跑道或是转换也都是可以的这样、
嗯、
然后就对啊就是这样子留在维也纳这样，然后我也很感谢真的是学校对我的栽培跟给我所有的一切机会，真的
哇这真的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
就很幸运，我觉得我真的
都
对啊，我就觉得真的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我真的是非常的幸运这样有遇到这么多的 这么多的师长啊，还有学校啊，各方面都非常的照顾，也非常的栽培这样子。对，
因为我刚刚会问这样的问题是说，因为 我在想是我们都因为 我没有去过维也纳，但是维也纳对于学尤其是学音乐的人，或者学艺术的人，其实就是一个什么梦，一个梦想嘛，一个
大家讲的音乐之都。
对对对对
对，从古典时期莫扎特啊，
一路这样子下来，
或者什么贝多芬，所有的音乐家们总是最后一站要到维也纳去一下，这样子你在那边获得大家的认可才会是成功的。
对
对，我们读到的也都一直从对啊，所以可是我真的必须讲他，我当然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觉得啦，我个人感觉这样，我是觉得在我走过，当然我不是全世界走透透，可是在我走过那么多的城市，去过那么多的城市之后，我真的觉得，因为算起来维也纳是奥地利的首都，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乡村化的首都。怎么讲，因为我一般对首都来讲的话，就是大城市嘛， 你首都总是会比较，它有那种首都的就是比较现代化啦，或者是当然欧洲很多国家也不是说那么 不能说像欧美或是亚洲这么的先进现代化这样子，可是你说像巴黎啦，或者是很多像譬如大城市就好，慕尼黑、科隆这些等等，那种感觉还是有那种所谓的大城市，还是有它的一些那样子的，我不会讲那种的氛围这样。当然他们也是
科技啊，高楼大厦、啊、
对，就是还是当然他们的人文艺术气息还是非常的浓厚，这是绝对，这是在欧洲是充斥的整个欧洲这样。可是我真的觉得如果你有机会，我对我来讲，我真的觉得维也纳真的就很像乡村，可是他在很就是很非常乡村化，你会觉得他就好像是一个，我不是说他乡下，就像一个乡村那样子的氛围的那样的步调这样。可是他在那里面拥有最先进的，比方说有最先进的那些录音室啊、或者是像很多的机构啊，然后不管是当然艺术那什么美术馆啊，音乐厅什么那些当然是更不在话下这样子。可是像譬如说有就是说像譬如说很先进的一些所谓的设备，他们通通都有。像譬如说维也纳很有名的，每一年都会有的那个叫 Vimodea， 那维也纳新音乐的那个一个像艺术季这样的东西、那个他们在那里是有，可是你要知道那是一个非常乡村化的，我就觉得那是一个很乡村的城市，那种氛围那样子的不管是街景跟整个全部这样。而且
这让我想起来像就是很典雅，
对，就是因为他们还是保有他们那时候奥匈帝国那个时候那样子的那种，你知道那种皇室，他们其实一直很引以为傲，然后也非常的对于这样，就特别是维也纳，因为大家只要讲到维也纳，维也纳人，因为在欧洲里面大家讲到维也纳人就觉得说，哦，他们鼻子很高，一直就是他们很就比较骄傲啊什么。可是我后来想一想，你也难怪他们，因为他们在奥匈帝国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的辉煌，无论是在哪方面这样子，他们还是保有一点点那样子的所谓的骄傲嘛，然后可是对啊，就跟所有的一切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特别的。
可是那像比如说在那边，实际上在那边真的这个艺术真的是充斥在生活周遭吗？
对，就我自己的体认跟我的认识啦，就像比方说 我举个例好了，我觉得他们是应该是我觉得是他们把所谓我们不要他们不认为艺术，我们今天在讲艺术就觉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题材，
是
好像是有深度，
对
啊，这个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来谈的一个可以触及，不要说谈的话题，我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去触碰到的。
对，
然后可是我觉得对他们来讲这好像就是所谓的生活化的一部很生活化的一部分，就像我们在今天吃饭，我们今天聊天，我们今天来听个看个电影，或是像大家现在很喜欢的追剧、就像这样子的就这么的应该生活化这么的日常这样子。比方说好了，我那时候住的地方那刚好是一个一个社区，然后刚好都是全部都是几乎都是 外国人这样子。然后我后来才知道我住的那个社区，我的左邻右舍很多都是交响乐团，为那交响乐团跟爱乐还有我们音乐院 的一些教授们这样，我也是后来才知道这样。然后我们有所谓的管理员，就是他们的那种管理员，他会帮我们，比方说我们的就负责打扫啊，我们的社区啊，管理我们整个社区。你可以凭你，我觉得在我刚开始去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是一个 小孩子，就是还年纪还小的时候，就看到他每天就是，我对他的印象就是他们两就是一对夫妻嘛，老夫妻这样啊，就是每天就是看他忙里忙进忙出，就是把我们的社区不管是楼梯间啊打扫啊，然后比方说像我们要不管物件的寄就是要寄送什么东西，然后因为我们的社区有洗衣房要去登记洗衣房啊，要负责我们洗衣房的清洗啊什么这个那个，还有比方说像下雪的时候，欧洲下雪这是很麻烦的事，就听到一大早就有人在那边
铲雪
哗铲雪啊，然后要铲道路啊，要什么就是我要说是我们前后左右的树啊要什么除草啦，夏天要除草，然后什么要树要树枝要枝要怎么要剪啊要修剪，就我每天看到他在忙这些事。可是我觉得很意外的就是 我曾经看过他，就是有一天他跟我说他要去，他今天晚上有事情，然后还跟我他很快很高兴的来跟我分享说，你知道我今天要去哪里吗？因为他知道我是学音乐的，然后就跟我说，你知道我今天要去哪里吗？我要去音乐厅听音乐会。然后你就会看到他完全判若两人，你知道两个夫妻就你知道就穿得非常的正式，你知道吗？那个先生就穿上西装，然后打上那个领结，就像我们在演出这样，然后穿上他的衣服，就是那种应该是正式的那种西装服这样子。然后 那位太太呢就也是穿得非常的就是正式的那种裙装这样子，而且还是长裙，就是有点像小礼服这样子，然后高跟鞋啊，而且还化妆啊，而且那种头发还这样子整理，就是做得非常的就整理过做过，就头发还有这样去弄得很漂亮这样子。而且那时候冬天嘛，还穿上他的那个皮外套，那种就非常的雍容华贵，然后他们就很开心的，然后就这样去听音乐会这样。可是隔一天完之后他们又继续 做他们的工作。然后我后来慢慢跟他们有就是可能也比较熟一点点，他有时候会邀请我去他们家，可能看我自己一个人这样，年纪也小，他们也有时候比方说有煮一些东西啦或是有什么，他们也会请我去他们家一起分享这样子，然后一起聊天。然后后来就跟他们比较有密切的接触，不是说只有在路上就是打打招呼，有进入他们的生活，这样才发现他先生其实在夜就是平常的时候他有一个手风琴，很漂亮的手风琴，就是那种手工雕的好漂亮。然后他就常常自己坐在沙发上，然后就自己这样弹个手风琴，然后就自己唱啊。然后我会发现他们在看电视，他们会其实我们的问那欧洲电视还蛮无聊的，除非你有装那种 cable 不然像奥地利就只有两台，一台专门只有运动，他们很爱运动，然后一台就是专门就是艺文活动。你就会看到他们家的电视里面他会去看那些所谓的谈论性节目，比方说在讨论艺术，或者是有所因为他们的电台里面有很多的古典音乐的电台，比方说甚至有现场直播，就像爱乐厅直播这样子。然后你会听到他们家里面都是听到这种东西，你很难想象，就是说，对我们来讲啊，对，
就是
那时候我才刚去的时候，这样子，就说哇，这个好像我们好像在台湾比较
不会这么，
对，你家里面除非应该是对啊，可能或许我们家会听到是因为我们家里面可能因为有学音乐的，有小朋友学音乐的关系，然后刚好。我爸爸妈妈也对艺术方面他们有兴趣这样。不然你说一般的话你可能很少看到会家里面会有，真的就是我的休闲活动就是看电视，是看所谓的音乐会转播，然后我的音响是听，他会去专门听这种所谓的古典音乐这样子。然后他觉得说他们今天很开心，他们想要出去找一些娱乐，就他们就忙了这一阵子，譬如说圣诞节完之后很忙，因为 社区比较多活动，很忙，他们想要出去放松休息的是他们两个夫妻一起去音乐厅听一场音乐会，看个歌剧这样。我想这对我们好像那时候对我来讲，我觉得哦，这好像在台湾就很比较不是那么平常。
对，
可是我后来发现其实好像还蛮这些东西不是只有音乐而已，像譬如说他们也会去看戏，就是看戏剧啊，或者是各种各方面的艺文活动，或者是去看什么展览啊什么，对他们来讲就觉得我们今天就去走走，
对对对对，
我们想出去走走，
对对对，
然后就是
生活，
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完全就是好像是生活里面的、的一部分，很生活化，然后好像就是融入在他们的生活里面这样子。
老师提到这个让我想到、哦、上一次、大概差不多一年前的时候，那时候有去欧洲一趟，那时候我没有去，我只有去西班牙跟法国、嗯、然后我在西班牙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就住在我朋友家，那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算是小小的城市，然后但是你觉得很有意思，是他们可能就是一个很、嗯、他们可能会有时候一样会有一些露天的一些音乐会，然后大家就是可能不同的乐团，然后可能有些是民俗音乐团或者什么一些传统乐器，然后演奏什么、
嗯、
可他们底下人就很开心，就站起来在那边跳起来，
对，
就是这是一种就是我刚刚只突然间有那个画面，就是说真的就是他们很习惯，然后或者是他们很随便一个人拿了一个那种像铃鼓，
哦对，
铃鼓
那个小小小的什么打击，小小的打击乐器，
对，它就是很自然的就像摆动起来，然后就很好听，
对，
就很自然，它不是你会可以感受出它不是经过专业的训练，
对，
但是它就是一个他们的文化或者他们的一个生活，
就好像是好像他们很当中好像是很理所当然，好像就他们生活里面的一个很不的一部分，很融入，像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就是这种东西其实在欧洲到处都看得见，不管是在地铁站，有时候我们地铁站也会听到有人就在那里唱歌，拿着吉他唱，或者是譬如说像一些、人行道上面也会常常 有人在街头表演啊，什么都有，而且不是只有音乐，也有所谓的像有点像肢体语言啊，舞蹈啦、啊、或者是像戏剧都有，
对，
我就觉得或是有人会在地板上就粉蜡笔就开始创作、
对对对对对，
我就觉得真的很有趣，就是你到处都可以看得见这样子，对，我是觉得这个还蛮特别的、这个、
蛮不一样
的，对，然后大家也都觉得好像很理所当然，也都互相尊重。我觉得有一些人或许他不会喜欢，像有一些年轻人，或者是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哦，我可能对你的这东西我可能不喜欢，好，然后或者是有些人有可能说，哦，比较保守派，觉得你们现在那种新音乐，你们现在年轻人听这种东西啊、哦，很吵。可是 OK， 可是他也尊重你这样子，那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共存，然后大家一起分享，我觉得这是就变成那个氛围跟那个气氛，那我觉得这所谓的整个艺文气息就会充斥在整个，
对，
对。
这样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就是我很好奇说，如果在于一个像所谓的艺术这件事情，在于欧洲是这么的生活化的一件事情、嗯、那艺术家在于欧洲的时候，他们的所谓的社会给对于这些艺术家的观感是什么、嗯、我的意思是说，当然跟台湾去做比较啦，就是说在台湾那、当然因为艺术这一块真的没有那么能够进到大家的生活当中，那所以大家可能对于艺术家或者艺术、这个艺术产业的工作者会有一些误解、
嗯、
或者说会觉得、欸、会有一点距离感，比较生活很不一样，
是，
那可是在于这么生活化的欧洲，那他们对于其他人不是从事艺术工作的人、嗯、对于这些艺术家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或是观感、
我必须要讲，其实我觉得这几年，尤其是这近十年来说，真的台湾在整个的所谓的艺术提升上面真的也有说真的，大家的不管是接受度或者是参与度也都我觉得也是越来越提高，越来越提升，也越来越热烈，这点不管是政府啦，或者是、民间团体，或是甚至于一般就是一般我们普罗大众，大家开始也比较能够接受，然后也愿意去认识，去接触，去学习也好，他们已经，我觉得这点真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大的进步，因为不管是你看 往我们高雄来讲，这几年来讲，我们这么好的场地，
对，
卫武营啊，还有大东啊，还有文化中心，而且一系列的活动，然后有这么多优秀的演奏家或者是演奏团体都会来台湾演出，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造成我们很大的冲击，然后也是带给民众很多的的怎么讲机会，然后也让他们有更多更近距离去接触，然后去学习。
是。
然后可是就你刚刚提到的问题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说，在某一方面来讲的话，我还是会有一些人会，比方说会带着比较存疑的态度，或者是说艺术真的能当饭吃吗？我想这个应该是常常，我想你身为艺术工作者也知道，我们常常会被问到，就是你一定要选择这当行职业吗？你这个不能只当成是你的兴趣，你是不是应该要再去找一个所谓的
正职？
他们认为说要一个就是所谓的正当的职业，一般来讲觉得说你以这个当职业好像不是那么的，如果比起怎么讲，工程师或者是医生老师或是什么的话，公务人觉得这个好像总是没有那么的正当，
对，
而且也比较没有保障啦，应该是这样说。那我觉得当然这个是跟整个的大环境也有关系，真的跟整个大环境也有关系。那像在我记得以前在欧洲的话，因为他们像譬如说这些所谓的艺术工作者，不管是乐团，像乐团里面的这些演奏的这些老师们，这些团员们，或者是在学校任教的这些，其实他们都有他们一定受到的尊重跟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有得到一定的尊重，然后就是大家对他们的这方面的都是很认可的。其实不是只有在艺术工作者上面，就我刚刚提到的很多，像譬如说专技人才都是受到尊重，像比如说你连甚至一个锁匠或者是一个打铁匠，他们都有一个所谓，这是他们的专，他们就是所谓的他们非常的尊重所谓的
专业，
因为专业他们相信专业，尊重专业，一切就是专业，就是他就是非常的重视他们这样。所以你甚至连一个锁匠，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刚开始去的时候，因为没有那种习惯，常常忘记把钥匙带出门，然后就进不了家门，就要请锁匠来。哦，你不知道那个锁匠真的是，我不像台湾那么方便，你要可能打电话请他来，然后还开始计时，因为他来的专业，他开锁大概两秒钟，啪啪，这两秒钟就开了。可是现在不是说付他的钱的问题，就是你知道，你可以感觉到说，他对他自己的职业，他是多么的引以为傲，他会认为说，这是我的专业，我不是一个小小的锁匠。我在那里，我真的是在那里，我学到的，我得到的感触，跟我学到就是说，尊重专业，而且专业是要被给予尊重的。你知道他，而且他，你也要自己自重，他对他自己也是非常的引以为傲，非常的自豪，这是我的专业。然后你从他在帮你，就算只是一个开锁这样两秒钟，我们要付出的那个代价，这是他应该得的。因为从他出门，因为我要从我的地方来到你这个地方，这个车程本来这就是我应该要得到的报酬。
是。
然后还有我的，比方说因为那天又下雪，所以他有可能一些什么另外的费用什么的，然后终点费是以终点计算，这样子也是看多少分钟多少终点计算，然后再加上他的技术费用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我们现在在讨论的不是说这个计费的问题，而是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说，这个是一个对一个所谓专技人才的一个所谓的尊重，跟他的我们对他的一个怎么讲认可认同。那当然像在艺术上面，这当然也是你今天如果是一个乐团里面的团员，或者是学校教授里面，其实他们都会很引以为傲，而且大家会觉得说，你是一位乐团的团员，你是某某乐团里面，你是一个原来你是一位音乐家，你是一个演奏家，你是什么，他们不会说
有，我这样听起来像是他不会有那么大的 不同，就是不会有那么大的落差了。就是说，
因为比方说，我们也尊重医生，他们因为他也是专技人才，
对
医生，对你，你在这个领域，在健康，譬如说在我们的治病啊各方面，这是你的专业领域，我们会非常的对他们非常的尊重，然后给予他们很大的一个，就是给他们的一个认可。那相对这个对这样子的认可，他们也会一样投一样在，不管是对一个铁匠、一个锁匠，或是所谓的。音乐家或者是画家，
对，
或是甚至于任何一个裁缝师什么，就任何一个美或是一个做面包的或是厨师，他们都是给一样这样子的认同与尊重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我个人是认为，当一个人你受到应该要有的尊重的时候，你也会自己也会自重，
对，
然后因为你也会，因为你会非常的珍惜，也会非常感谢大家给你的这份尊重跟这份认可。那我们也会因为有这份尊重，我们会更自重更自爱，然后进而会更加的精进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让这个社会可能是 会让它更进步， 各方面来讲都会更进步，然后会 更和谐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这样子。所以你说在为什么说他们那么生活化，然后他们的地位上面其实真的就是因为大家非常互相的尊重，因为他们尊重的是专业，尊重的是你每一个人的专业跟你的个人的领域各方面这样子。
我们上集在这里结束咯，下集呢洪小琴老师将会以音乐演奏家的身份跟我们聊一聊音乐家的日常生活到底跟其他工作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以及对他来说艺术生活文化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呢？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集见喽。